大能的征服者。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特汉弟兄1958年3月29日星期六晚上在美国俄亥俄州米德尔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Mighty Conquero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329。让我们继续保持站立，我们来祷告。我们仁慈的神呢，我们感谢今晚有时间和荣幸能够再次来聚集在一起服侍你。我们不知道今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但我们相信你的恩典会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求你今晚怜悯那些如此需要救恩的人，愿他们来到那血流盈满流自以马内利的血泉，愿那些生病和受痛苦的人也来到那医治的水边，今晚把他们的拐杖担架并他们的疾病与病症都留在那水池的旁边。主啊，求你搅动池水，施恩给你的百姓，让他们相信你的道和你的同在。那当我们今晚离开的时候，愿我们能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在里面燃烧吗？因为我们是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小伙子们现在有磁带，那今晚是他们能够那出售磁带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任何售卖都必须在今晚完成，因为我们在星期天不卖的东西，那我一直保持着这样的规矩，我们不会在周日卖东西。那所有的磁带，那他们有大约500篇信息，那是在我们嗓子不哑并且没有大型医治队列的时候录的。那梅希尔先生把他们放在后面某处的书摊上，我说在后面，我说在前面，那你们可以去拿到他们，那他们卖的都很便宜。那我前段时间从一个传道人那里订了一盘的磁带，花了大概9美元，然后小伙子们自己卖的磁带呢，我想是3美元。那他们挣的那一点钱仅够他们那跟我一起到外面聚会的开销。那这是梅秀先生和高德先生，那其中一个曾是天主教徒，那另一个我不知道，那我相信你不属于任何的教会间。那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小的联邦调查局，下来调查这些异象那是否在家里边发生。那你们只看到，那你们在这里边看到的其实只是一小部分，那些真正的异象是在家里的时候发生的。那这里是你们使用自己的信心做到的，那在家里是神在做的，或者说是我们去到某个地方独处的时候，那或者是出去钓鱼，或者是我们在某个地方休闲一下的时候。那我们有书，但我从来没有写过书，那是林赛先生写下来的，或者说他写了一本，那其他书是萨斯克利夫先生写的。但这那两本书那我们都卖完了，那么很快那会有更多的书的。那明天是安息日，那这里有一些很好的传道人，他们相信这种类型的施工，那他们赞助并与这次的聚会合作，如果你能到他们的教会去，他们会很高兴的。那我要说我希望你们能够加入这些好的教会，那如果你明天在这里做客的话，那我肯定你们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也许他们已经接待过你们了。那明天下午2点半，那这里将有另一场的聚会，然后明天晚上7点半开始最后一场。我们会很高兴在这些时间段里边再见到你们，那相信那并且信赖明天一如既往那会是最伟大的医治之夜。 因为总是这种等候那所带来的巨大的期待，那要么现在就进去，要么就没有机会进去了。那这通常会有时候会有20倍以上的人在最后一个晚上得到医治，因为他们一直在积累，在观察，在等候，然后他们把他们那他们会运用自己的信心。那如果你的教会明晚有聚会，你生病了，那只要问问你的牧师，我相信他一定会松口让你来的。那如果你今晚不能够进入队列，或者没有遭到祷告的话，那如果说伯纳家族有什么功劳的话，那一定是属于我妻子的，他是站在我和会众之间的人。那我今天下去接了他来，那我以为我已经很腼腆了，他比我还腼腆。我今天跟他说了我昨晚跟你们所说的，那在1909年出生之后，我大概有25岁了，但我相信我一定要干到27岁，因为那我已经传道27年了，去的时间都不算，那这算我传道服侍主的时间。我对我妻子说，我说亲爱的，你能不能上台来一下，她说会晕倒的，那我请她稍微站起来一下，那让他们认识这世上最甜美的女人，我的妻子伯纳汉太太。谢谢你们，她肯定是害羞的。那我稍后会听到一些这样的反馈的。那维德就说，那我想要叫到台上来。那伯纳姐妹都说她都有点害怕来参加聚会了，害怕她会这么做，所以她等着和我一起来。那今晚我们要读一些的经文，启示录第六章。那我只想读一下前两节的经文，那从中来得到一个题目。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有声音如雷，四活物中的一个说，来看。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给他，他便出来征服了有征服。那我想讲一讲这个主题，叫做大能的征服者。大约三年前，我和 Billy 在葡萄牙的里斯本停留，那么去了那奴隶船坞的旧址，有些文字是我们能看懂的英文，那所以我们看到那里有一个伟大的英雄，那拿下了那片的土地呢，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在土耳其人那占领了几年后，那西班牙人来了，那有一个英雄进来，那他夺取了那里，他风光无限，那英雄与征服者们，那又一批的英雄与征服者们，从古至今都是如此。那征服者这个词的意思是一个得胜的人，那这是一个很大的词，那也是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词。那前段时间我站在君士坦丁去罗马的路上，那在那里他曾为即将到来的那场战役而忧愁，那他的一些士兵，那当然他们是基督徒，而基督徒都被束缚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那天晚上当他睡着的时候，那主一定是向他显现了，他梦见了一个白色的十字架，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要靠这个而征服。 那当我第一次读到那个的时候，让我的魂激动不已。你要靠这个而征服。他在夜里那12点唤醒了他所有的士兵，让他们在盾牌上画上白色的十字架，因为他们靠十字架来征服。那他们确实做到了。那然后大约3年前，我有幸到了比利时，然后在布鲁塞尔停留了一会儿，那就在离滑铁卢不远的地方。那在那里我拿起了一本小书，那读到了拿破仑的故事。那读到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勇士。那实际上他并不是法国人。那一开始的时候他非常鄙视法国人。那之后他过来要对他们复仇，那成为了一个伟大的战士和征服者。那就在离我几英里远的地方，那有一部分古老的遗址。那我读到他的生平，那读到他是多么的渴望，那多么想要，那做成一件大事。那都通过月亮和星星的迹象来判断。他年轻的时候曾是个禁酒主义者。那在这33岁的时候，他已经征服了世界。那后来因为没有可以让他征服的了，他就坐下来哭了。那他没有其他可以让他对抗的人了。那他征服了整个世界。那他征服人们。那到一个地步，只要你说出他的名字，人们都会吓得晕倒。那他如此的令人恐惧，甚至当母亲们晚上哄自己的孩子们睡觉时，那他们不是说如果你不乖，那个老坏蛋就会来抓着你。那母亲们会说，如果你不乖，拿破仑就会来抓着你。那孩子们会赶紧把他们小脑袋藏起来。他想每个人都惧怕他。但是那这种的做法，这种的恐惧，永远征服不了正确的东西。我想起一个常常那被我们读者所遗忘的伟大的英雄。那么许多和我年龄相仿的男人女人应该都会记得他。那是很多年前发生在瑞士的事。那瑞士是由一些前往山区的德国人组成的。他们不想要任何的战争，他们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那他们现在仍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那有一天侵略者来了，要夺走他们的土地。那瑞士离开了他们的家，来到山谷里迎战他们的仇敌。哦，那一天的景象一定是非常的可怜。那一小群的瑞士人，他们被逼到了山那里，拿着棒子、木棍、那石头，那还有那些的旧的镰刀来打仗。那迎面而来的是一支庞大、训练有素的军队，那看起来简直就像一堵用砖砌成的墙一样。每个人都身披着盔甲，那前面伸着经过长时间训练的长矛，那每个人都步调一致。那这小群瑞士人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最后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走了出来，那他的名字叫阿诺德·冯·温克里德。他说，瑞士的男人们，今天我要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他说，今天早上在山那边，我最后一次吻别了我的妻子 和我的三个孩子，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在这说，我希望那你们都能照顾他们，但今天我必须为瑞士献出生命。他们说，阿纳多冯温克雷德，你要做什么呢？他说，你们只要跟着我，用你们的一切去战斗，拿到环顾四周，直到的找着长矛最深最密集的地方，然后的向天举起双臂，高声喊叫着说，为自由开路，然后他跑了起来，那他又一次高呼道，为自由开路。当他举起双手冲向敌军，用敞开的胸膛对准长矛时，一百多只长矛向他刺了过来，他们胳膊抓住他们，那抱着他们刺入了自己的胸膛。就这样，他怀里边拢着这些的长矛死去了。那如此勇猛的英雄气概击溃了入侵者，把他们打得支离破碎。那瑞神拿起棍棒跑来，把敌军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过一次战争了。那是一场真正的胜利，一个真正的征服者，很少能与之相比的，也从来没有比这更伟大的英雄主义展现出来。那今天，当人们喜欢谈论英雄，那他们何等的那喜欢崇拜英雄，那我们很欣赏那个。但是弟兄们，从来没有哪个英雄能像主耶稣一样。有一天，亚当的族类被魔鬼的势力还有所有灵界的军队各种各样的主义逼到了绝境，把亚当的族类逼到了角落里。疾病、病症，还有人类的每一个敌人，把亚当的族类逼到了角落。但有一位在天上，他开口说，我要下到地上，为亚当的族类献上我的生命。来到了地上，他发现了长矛最密集的地方，就是死亡。他冲到了哥哥他，抓着死亡的长矛刺入了他宝贵的心脏，他征服了死亡。当他回到荣耀中的时候，他把圣灵的血赐给了他的子民，说，带上这个，用你所有的力量去战斗。哦，弟兄们，那人们试图拿起别的什么东西，但让我们拿着基督赐给我们的，用我们里面的一切去征战。我们不必非得是受过训练的，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受过训练的人，我们只要做甘心乐意的人。神要的是甘心乐意的工人。拿破仑33岁的时候，他坐下来哭泣，他变成了一个酒鬼，被打败了。那你看到他的国度去到了何处？那耶稣在这33岁的时候，他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哦，他是大能的征服者。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亚当的族类面临着疾病，那有一天就在他开始传道之后，他来到了西门彼得的家中。彼得的岳母 发烧病倒了。那耶稣只是握着他的手，这位大能的征服者就征服了那个热病，那发烧就离开了他。有一天，一群叫做军团的魔鬼附在一个人身上遇见了他，那他们那已经习惯了征服所有人，甚至没有人可以从他们所在的地方经过。那他们会出去，然后附在这可怜的人身上，那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能够打断铁链，把铁链断成两截，那律法觉得毫无办法。在那些魔鬼来附在他身上的时候，他甚至可以打断铁链，因为那个魔鬼给了他这样的力量。那今晚，那我想知道，那么这些躺在轮椅还有担架上的人，那如果一个被魔鬼高抹的人能得着三四倍于他自己的能力，那么一个被圣灵高抹的人又能够做什么呢？如果永生神的灵能高临到了身上，他就可以扔掉床单轮椅，为神的荣耀而行走。那这个军团，那附在那个人的身上，那是否会说巴兰弟兄，那有没有军团那附在一人的身上呢？圣经说神的天使在他的人周围安营。有天在多滩，一个名叫伊丽莎的老先知在下面。那一天早晨，他的仆人基哈西醒来，发现亚兰的全军已经包围了他。他说：“我父啊，我们被包围了，到处都是亚兰的军队。”那位老先知醒来后，冷静地看着周围数以万计的士兵，他说：“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那个年轻人无法明白这点，于是他说：“神啊，打开这孩子的眼睛，使他能看见。”当神开了他的眼睛，他看到满山都是火，那烈火的战车围绕着那位老先知。主神的灵今晚就在这个的建筑里，为要释放人，带给人自由，因为这大能的征服者已经付清了代价，人可以自由的得这一治，得着释放。哦，他的道对我们来说何等的宝贵！魔鬼被征服了，疾病被征服了。在一个海面上下着暴风雨的夜晚，所有的希望都消失了，小船快要沉没的时候，门徒们看见耶稣行走在水面上，那他们害怕了，因为他们以为这是个灵。这岂不正像今天的人们吗？他是唯一能帮助他们的，那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他们却害怕的。今天，听我说，今天人们所害怕的正是唯一能带给他们希望的，那是古时的保罗的复兴，圣经中的圣灵又回来了。那不要以为那会让你自己举止失常，那是魔鬼的伎俩，让你惧怕基督，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唯一剩下的救恩了，就是主耶稣和他复活的大能。但人们害怕的，但你有没有注意到，无论他们如何的祷告，那无论他们如何组织起来去拉船，那如何努力的要扬起风帆，那因为他们是水手还有渔夫，但当大能的征服者踏上船的时候，风浪立刻就止息了。 在这接下来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会改变了。在这接下来的时候，那就再也不一样了。从来没有任何你能感觉到的东西可以取代那个位置。世上的任何的快乐或任何的东西都无法取代这位大能的征服者。我相信借助这协会是好的，那就永远不会取代耶稣基督的位置。我相信医生和医院都是好的，药物是好的，但是永远不会取代耶稣基督的位置。我相信教会和宗派都是好的，但是永远不能够取代圣灵的心。怎么做不到？那里边没有什么可以做到的，因为人已经联合了他们自己的力量，那只有可称颂的圣灵才能够做到。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伟大的征服者，那时候他又征服了别的东西，那就是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死亡，是一个公开处决的象征。那就去到了那里，让我们花了时间来看看的。今晚那里是我的朋友，那里每次站在那儿站着脚都疼了。那在这里你们坐了几个小时，那让我们来看一看。在那里他走上了哥哥他，街上一片的喧闹，我可以听见那么一些人说，那个宗教狂热分子过来了，那个分裂我们教会的人他过来了。那听听他们的话，在那上山时我可以看到他，他的衰老苍白的脸，那整个的肿了起来，头上挂着大把大把印嘲笑，还被人吐了口水，那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鲜血和悲伤的热泪从他的脸颊上滚落。这是一种何等征服的方式。那无论男人女人都不愿意靠经历苦难来征服，但你只能借着经历苦难才能征服。他在那儿走着，每次十字架撞上那些鹅卵石，他瘦小的肩膀都忍受着伤痛。我注意到他的外衣上满是小红点儿。那越往上走，那些小红点儿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过了一会儿，它们变成了一片巨大的血迹。他的袍子在拍打着他的腿，死亡的蜜蜂开始在他周围嗡嗡作响。他必须要尝死亡的刺痛。当那只蜜蜂开始在这周围嗡嗡作响时，他知道死亡就在他眼前了。那他必须要征服，那这是他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征服，不是用原子弹，而是用牺牲的生命去献给耶和华神。他继续往山上走着，蜜蜂的嗡嗡声越来越大，最后他把毒刺刺进了地上所曾游过的最宝贵的肉身里。他是神。那听着朋友们，但是这蜜蜂或者昆虫那他们有刺儿，那那只蜜蜂如果刺得很深的话，它的刺儿就会被从它身上给拔出来，它就再也不能刺了。那这是为什么神要成为肉身？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先知，这是神在肉身显现， 死亡的毒刺在他的肉线里，他在哥哥他把死亡的毒刺拔了出来。死亡对一个信徒来说不再有刺儿了，因为大能的征服者在哥哥他征服了死亡。三十多年后，有人在死亡到来时在书信里边的说，死亡的毒刺在哪里？你的毒刺在哪里？他已经从死亡中拔出了毒刺，他在哥哥他征服了毒刺，他的圣名是应当称颂的。他为你我夺去了死亡的毒刺，借着他的死，我们的死就不会再刺痛我们了。哦，魔鬼可以发出烦扰人的嗡嗡声，但是没有毒刺了。他的刺，那我可以指着哥哥他说，你的刺就是在那里被主耶稣的肉身征服了。哦，我爱他，在那里他征服了死亡，他没有结束。他们把他带着毒刺的身体解下来，放在了约瑟的坟墓里，但圣经说他的魂下到了阴间，他仍然需要征服。他去向那些在监狱里在挪亚的日子里没有悔改的魂来传道。那让你我来跟随的几分钟，那现在你可以看到他是什么。那么看到他在哥哥他征服了死亡，这里他的魂去到了失丧者的地方，去到了那些男女那儿，他打开那座黑色监狱的大门，那那里有年轻漂亮的女士，他们把自己跳舞跳进了那里，那里有拒绝了神信息的传道人，那里有教会成员、无神论者、外邦人还有犹太人，一同都在这监狱里。他们都曾拒绝听一个异人的信息。我可以看到这敲门，他说，我就是那位以诺所说要来的那个人，我是童女所生的神的儿子，我刚刚在地上死了，我要向你们做见证，我是应验的道的，不再有任何的怜悯了。门被关上了，他的魂降到了阴间的无底坑里。那就是传来了一阵敲门声，魔鬼去开了门，他说，哦，你终于来了，当我杀了亚伯时，我以为我得着了你，当我抓到那些先知的时候，我确信我得着了你，当我把约翰的头砍下来时，我几乎肯定了。那现在你终于来了，我可以听到耶稣说，撒旦，你最后虚张声势的时候已经结束了，我是那位征服者，我的血在哥哥他的十字架上还是热的，你无法再虚张声势了。我下来告诉你说，我已经为他们的罪和疾病付清了代价，因为先知说过，我为他们的过犯受害，因为我受着鞭伤他们得了医治。我来是要告诉你，这场战争你输掉了，债已经付清了。耶稣把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从他身边拿走，把他踢回了属于他的火炉里。那还有一些人在等候着，有个叫乐园的地方，还有一些人，他们是怀着美好的信心死去的人，他们信神，但他们不能去到神的面前，因为那是在动物的献祭之下，动物的血无法为人的血赎罪， 那里看到了这个吗？那里生命形成的时候，那里是血细胞里边的灵。当敬拜者献上羊羔的血，那个血细胞被打破的时候，那里只是代表那个真实的。那当敬拜者按手在那小羊的身上，小羊的喉咙被割断了，他的手沾满了鲜红的血，那的羊挣扎着，那奄奄一息，那最后的身子僵直的死去了。那敬拜者还是怀着他曾有过的奸淫、撒谎和偷窃的欲望又回去了。为什么？那血细胞，当血细胞破裂时，那血细胞里边的生命是动物的生命，它不可能回到人的生命中。但当神的儿子，当那个血细胞破裂的时候，在他里面的圣灵回到了敬拜者的身上，他就不再有罪的意识了，他完全的洁净，得了自由。他说撒旦我已经征服了，他向上升去到了乐园，让我们来观看他一会儿。那里要征服乐园，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正在乐园里边漫步。那过了一会儿，一阵奇异的敲门声响起，亚伯拉罕打开门，那里惊呆的站在那里，他说撒拉赶紧过来，你知道站在那儿的是谁吗？撒拉说我就是亚伯拉罕，他就是那天到帐篷来的那个人，他背对着我，我心里笑了，他转过身来告诉我说我笑了。吼吼吼，就在那时，但以理的好奇心再也按耐不住了，他跑上前去，他从撒拉的肩膀上望过去，他说这就是我看见的那块从山而出的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以西结再也忍不住了，他说弟兄们怎么回事？他从大爷的肩膀上望过去，他说弟兄们，这就是我在空中所看见的那个轮中套的轮。他说我已经征服了，那是神，那下一个要征服的，我一定要征服的就是坟墓，孩子们跟我来。我可以听到亚伯拉罕说，我们能短暂的停留一会儿吗？他说可以的，我要去和我的门徒们交谈40天。在复活节的早晨，他征服了罗马的封印，他征服了约瑟的坟墓，他打破了封印，他摧毁了朽坏，他得胜的复活了，和他的门徒们与旧约的圣徒们一起升到了空中，他们超越了月球，超越了星星，那一层又一层的天体之外。那过了一会儿，我们看到了那座城，里面发生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圣经，看看发生了什么。我要引用大卫的预言，旧约的圣徒们，当他们看到那座城在眼前，耶稣在行进的军队前头领头时，那旧约的圣徒们大声的喊着，永久的城门啊，抬起你们的头来，你们要抬起头，让那荣耀的王进来。那所有的天使怎么开始聚集在建筑的顶端？那叫他们说，那每当尼禄征服了一座城市，那人们都晕倒了，尖叫称他为神。达尔菲希特勒进入法国时，他站在凯旋门前那几个小时里，整个的天空黑压压的，满是飞机，那有迈着正步的士兵。当萨林在俄军得胜后进入德国时，成千上万俄国的士兵 迈着双腿在萨林站立的几个小时中行胜利的敬礼。哦，那一定是件伟大的事。那不久前我和一个士兵交谈过，他说 Billy， 那在我打了这么久的仗之后，当我们的船驶入纽约港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在海外待了四年，他说我见到的都是阴间和死亡，他说有些士兵残疾了，有的没了腿，有的没了胳膊，他们把我们推到甲板上，他说当我看到自由女神像立在那里，他说我知道我将会去到他的手臂之下，在那后面是我亲爱的一切，我的妈妈，我的爸爸，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他说那些士兵倒在甲板上哭泣，如果那能让一个四年后从战场回家的人表现这样的行为，那么当我们走到古老粗糙的十字架下，当最后的一场战役打完，我们征服了，那又会怎么样呢？哦，那将是何等美好的时刻。当他们对他们喊着荣耀的王是谁，旧约的圣徒们叫着，这是战场上有能的万军之主。你知道那兴奋，伟大的天使加百列一定是按下了按钮，那巨大的城门就在那古老粗糙十字架的拱门下折了起来。当耶稣还有这旧约的士兵们穿过耶路撒冷的街道时，他们在和天使一起歌唱叫喊，那是何等欢迎回家的时刻。那只去了白色的宝座那里，他说父啊，这些都是信靠你的人，我已经征服了死亡、阴间和坟墓。我能够听见父说，来坐在我的宝座上儿子，等我将最后的仇敌做成你的脚凳。耶稣升到了天上神的右边，他的宝座在高处，今晚他就站在那里。几个小时前看了这忧患之子，看了他显明在眼前，但他是大能征服者，在此站立。他曾将幔子裂为两半，他拉开了帷幕，使我们的穿越时间的帷幕望过去。他扯开了魔鬼一切的虚张声势，付上了全部的代价，今晚他是征服者。圣经说我们靠着那爱我们的主已经得胜有余了。因此今晚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都能掌控所有的事情，我们已经征服了罪，征服了死亡，征服了阴间，征服了坟墓，征服了疾病，因为耶稣是我们大能的征服者。这道是一个赦免，这道是为赦免而写的，对你们每个人来说，知道他是大能的征服者，就相当于一份赦免。只要你们能把它作为赦免来接受，那以前有一个人要被枪毙了，他犯了罪，是个军人，那他被判处死刑，他的一个好朋友去找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他去为他的朋友祈求怜悯。那林肯先生那当时非常的匆忙，他拿起一张纸还有一支羽毛笔，他写道，我亚伯拉罕林肯赦免这个人。那人谢过他，急忙跑回监狱。那人说，我不能够相信这种东西，就是那个看起来不对，那他应该是装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包装的里面，那应该有很大的金印在上面，我不相信这是个赦免。那他无法说服的去相信，那他无法相信。结果第二天早上他死在了行刑队的枪下，那么这就剩下了那一个死去的人和前天签署的总统的文字，说他得了赦免的文件。那这案子在联邦法院进行了审判， 那判决是这样的，赦免除非被当作赦免来接受，否则就不是赦免。那圣灵他可能并不是从高级的地方来的，那可能不是通过伟大的宗派来的，可能不是通过训练有素那光鲜亮丽的传道人而来的，但那是赦免，他救你脱离罪，得了自由，这是通往天堂的门票。对那些愿意接受他被赦免的人来说，这是给病人的医治。如果你从来没有那么做过，那希望你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当我们在神面前敬虔的低头时想一想，我困惑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你难道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吗？难道你不知道这个不是你自己能做的吗？那如果救恩是靠行为来的，那么耶稣就白死了。你可能属于俄亥俄州最好的教会，那仍然跟那个横躺在酒吧房间地板上的醉汉一样远离神。你只是一个虔诚的罪人，而罪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信。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你可能会站在圣灵的面前说，这都是一帮圣滚轮。哦，如果属神的东西，哦，那会通过天主教或者长老会或为了公会或进行会或者一些大的宗派进来的。好吧，如果你愿意相信的话，这就是给你的赦免和医治，那都是由那位父差派来的。撒旦已经被剥夺了一切的权利，那今晚这一切都属于你的，你不愿意接受吗？现在我们没有空间来做几堂呼召了，但我想知道你们心中的态度。你们每个人低着头都闭着眼睛，当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那你们所有知道自己还没有与神和好的人，你们愿意向神举手吗？那你们能这么说吗？神啊，求你怜悯我，现在想要你赦免我，我要接受你成为我自己生命、我的罪还有不顺服的征服者。神祝福你年轻的女士，神祝福你小伙子，神祝福你后面的先生。那最底下这层的还有吗？在很后面的，是的。那你们后面有很多人，有八或十只手举了起来。那左边这里的，是的，神祝福你先生。那这里呢，在远远的后面，那是的，看台上的。那我左边第一个看台这里有多少人会说，巴兰弟兄，我知道我错了，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爱这个世界，我还是爱世界上的事。那么圣经说，我的朋友，神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那巴兰弟兄，我属于一个教会，那根本说明不了任何的东西。撒旦也是，那属于最大的教会，犹大属于一个真正的组织，那个真正的教会，他是主耶稣基督教会掌管财务的，但他的心与神不一致。那他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罪呢？因为撒旦把他征服了。那我颓废的朋友，你今晚也有这样的困惑吗？你是否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怜悯我，我左边看台上的神祝福你，高高坐在顶层看台上的神祝福你。那整个这一溜的，那这就对了，只要你们举起手来看看有什么不同，这神在对你说话。那不要把他的邻居是门脉，神祝福你，这就对了。那上面有三四十个人，那后面的看台，那上下两层看台都有。那你们愿不愿意在大家祷告的时候举起手来说，求神怜悯我，神祝福你，没错，举得高高的，这就对了。神看见你们的时候，那神在后面阴阴的不能也能够看见。好了，在看台右边这里，那整个上下两层，那你们愿不愿意举手说，求神怜悯，神祝福你，就在这上面，没错。那神祝福这边的这一排上下所有人，我知道我不对，不然弟兄，神知道我的心，我不对，所以我求神怜悯我。站在前厅和后面过道上的，你们能够举起手了吗？说神祝福你，很好，这就对了。从远处站在外面的神会看到你的寄生力，这啊，在这栋楼的外面他会看见你，我不需要看到你，但他会看到你的。你说我现在接受我的赦免，你说巴兰弟兄，我举手有什么用处吗？哦，我的朋友， 主耶稣的这个的信仰被人看得太轻了。如果你真的发自内心，你现在就已经出死入生了。让我来给你引用圣经，耶稣说呢，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永生，不至于受审，是已经出死入生了。那这就是他的意义。还有更多人愿意举手吗？神祝福你先生，神祝福你的很好。是的，那有人还没有举手的吗？神再次祝福你们在看台上的，很好。怜悯我神的，我现在接受基督，他是征服者，我自己做不到，我无法克服的习惯还有东西等等，但我期待的现在为我来做，他会做的，只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愿意举手吗？那神祝福你们在很后面的，这是正确的，一个两个三个。那这里有多少人是真的已经接受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但你还没有能够战胜肉体的？你愿意举起手来说神的怜悯我吗？这就对了，神祝福你们。哦，正好呢，到处都是手，神会看到每一个人。如果他知道掉在街上的麻雀，他岂不更知道你在举手吗？有多少还没有领受圣灵，今晚想要领受圣灵的，你是否愿举手说神的怜悯我？是的，到处都是成百上千人。现在我们来祷告。满有怜悯的神，我此刻在神的天使还有这群聚会的中间，把今晚有需要的这几千双手带到你这里。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接受基督，许多人已经加入了教会，但从来没能战胜或钉死自己的肉体，需要圣灵的心。很多人在这儿，神的，我祈求你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我只是你的仆人，现在把他们交托给你主，你了解他们每一个人，赦免他们的罪，用你的灵来充满他们。现在愿他们宝贵的眼睛被打开，看见那多受痛苦的这位，在简易中看见他。现在他是大能的征服者，他征服了历史历代，他已经征服了死亡，他仍然活着并且永远活着。愿他们在复活的大能中看见他站在你的荣耀的威严中，就像他在加利利一样。愿他的显明并行出的多年前所行的。哦，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一切美好恩赐的赐予者，今晚在这垂死的时代，在这垂死的国家，在只剩几口气的时候，求你把生命的粮赐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看到你仍然活着，仍然是大能的征服者。主啊，求你应允。现在他们是这信息出熟的果子，你把他们作为爱的礼物送给你的儿子，没人能够从你的手中夺去他们。愿他们找到一个好的教会，在基督徒的洗礼中受浸，愿他们忠心地活在你的面前，让他们在基督伟大的来临时与你面对面。父啊，求你应允，他们现在是你的了，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阿们。我爱他。那举起来，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哦，这岂不是为了你做了一些不同的事情吗？让我们再来一次举起手，每个人都举起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 卷书家在歌歌堂。现在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领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能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我是那在燃烧的荆棘中的火柱，那如果他从那里来又回到那里去，从神在肉身显现来征服肉身的死亡，那么他回到神那里就会回到火柱的形式。多少人知道这点？他被圣经证明过了吗？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的眼睛被什么漏瞎了？一道像太阳强的光。多少人知道？保罗不知道那是谁，他说你是谁，他说什么我是耶稣，对吗？那么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就是一样的。你怎么知道巴拿利兄？你怎么能如此肯定？如果他是这个灵，那么就知道的是的，那对我来说是的。如果那是一个灵，它就会产生基督的生命，如果不是，那就不是基督的生命。是耶稣昨日今日，那多少人知道耶稣说我什么都不做，除非父先显给我看。过来女士，那你们底下会众中没有祷告卡的，你们愿意现在祷告并相信吗？那多少人知道圣经那些人说耶稣基督是大祭司，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好的，那如果他这么做过，并且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这么做的时候，有个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的转身，那谁？那他提问，他说是谁摸了我？那没有人说什么。那耶稣找到了他，说出了那妇人的问题，并说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那今天是一样的，因为大祭司，那他如果是一样，他的行为就要是一样的。然后你们就祷告，那你们所有人都安静坐，就要敬畏。那这里有一个小妇人，我想她的年龄和我母亲差不多。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女士。我们是陌生人吗，女士？是的，我们是陌生人。那这又是一幅约翰福音第四章的画面，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本圣经是神的道，他说耶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通过告诉腓力拿单叶在哪儿，或者说告诉拿单叶当腓力叫他的时候，他在树底下的这种的方式向犹太人宣告了他自己。他通过知道他是谁，他的名字是什么，他父亲的名字是什么，来向彼得宣告。他通过说出他有五个丈夫，向井边的妇人宣告他是撒玛利亚人。他就进了城，说这不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吗？但是从来没有对外邦人这么做过，一次都没有。为什么？当时外邦人的罪恶的杯还没有满盈，那现在是外邦人的时候了。那如果他曾以那种的方式让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认识了自己，他就必须对外邦人做同样的事，那否则他就不是同一位了。那记住，那是在基督的同在中，要敬畏，要祷告，神祝福你们。那现在你们在这边祷告队列里的，你们每个人对我来说是陌生人的，请举起手来，那表示我不认识你们。祷告队列里的，好的，那队列之外的人，你们祷告相信。天父， 现在圣洁的聚会要靠你圣洁的大能来运行了。你的仆人从自己的心里什么也说不出来，但我依靠你的灵，主啊，今晚这些人已经接受了。这里有几十个刚出生在神国度里的婴儿，让他们知道你是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你没有死，你征服了死亡，你是大能的征服者，让站在我们中间，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国度，没有什么凯撒，没有希特勒，也没有任何什么拿破仑，他们都站立不住，他们是用罪的方式征服，他们死了灭亡了，但你用公义征服了，你征服了死亡，只活到永远，因为你活着我们也活着。主啊，今晚求你给我们这样的确据，表明你是那伟大而大有能力的征服者，在这两千年之后你仍然活着，你仍旧是一样的行一样的事，就像你曾经做过的一样。我把自己交托给你，并将这里的每个灵都放在我的控制之下，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的姐妹，如果主我们的神愿意向我显明你来这儿的目的，或者所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那会使你全心相信你会得着你所求的吗？那你可以是任何人，那如果他告诉你一些你知道而我不知道的事情，因为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如果我说你病了，那只是猜测，可能是猜测。那如果按手在你身上说你会好的，那你只能相信我的话。但如果他告诉你你曾是什么，或者你有什么问题，那么你就会知道这是否是事实了，那就是他了。那如果他知道岑经有过什么，那岂不更会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吗？瞧，那就没有任何的疑惑的影子了。神不允许我站在这个讲台上自称是基督的仆人，却说一些对你没有帮助的话。而我唯一能帮助到你的事情，那必须通过他来实现。那会众在我和这个女人说话之后，那如果还能够听到我的声音的话，那似乎正在从我这里边走开。那她深深的牵挂这一切的东西，她在受苦，她因为神经紧张而心烦意乱。那还有他的胸口很不舒服，那像是胸口一阵阵的发紧，但是我看到他跪在地上，他靠近一把旧椅子，那他是这么说的：主啊，你愿意把圣灵赐给我们，他在寻求圣灵的喜。这是主所说，那是真的，举起手来，如果那是真实的话。除了神还有谁知道那你是什么样子，你在渴望什么呢？你相信会得着你所求的吗？我们来祷告。亲爱的神，当我看到这妇人虚弱的手向上举起来的时候，我祈求你怜悯她，应允他所渴望的那些事。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那神祝福你姐妹，那现在接受，那你会的，那你会接受你所求的。那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你我，我们第一次见面，但主神知道我们俩。我们那你我总有一天会站在基督的审判席上，为我们的生命做出交代。那你知道这点对吗？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的灵似乎是欢迎的，你正忍受着神经紧张的折磨。没错，那我看到你在那想要离开房间或者说台阶，那你很容易摔倒，那是关节炎，你有关节炎。那而且 一直有个人出现在我面前，是一个老人，那非常的紧张。哦，那是你母亲，那个极度的紧张，并且他有心脏病。那我好像看到一条河什么的。哦，他在肯塔基州一个叫科文顿的城市附近。那在他曾去过的某个地方，主神应允了你心中的愿望。那现在欢喜走你的路呗，那你完全得到了你所求的。你相信主神吗？你相信他能把你所求的那些东西赐给你吗？你站在这儿是为了别人，那人快要死了，那是某个人。那我看到那一两个小孩，那两个小女孩。哦，那是你妹妹，你为你的妹妹站在这里。那你们过去常在一起玩，你们牵着手一起跳，没错。那我看到一个，哦，说啊，他在这边的医院里，在这儿，在死亡的阴影下，双重的死亡，他的肉体死亡的阴影笼罩，因为他刚做了一个癌症的手术，而且他没有得救，他需要基督做他的救主。你相信神会将你所求的赐给你吗？让我们来祷告。哦，永恒满有怜悯的耶和华，求你将这里人所求的应允给他。主啊，求你应允，愿你的祝福大大的临到了身上，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女士，你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那那孩子，哦不，啊，他开始回来了。哦，一个男人就坐在前排在祷告。那他患有高血压，一个穿着灰色西装，那打着小领带的男人。那你在祷告，先生，求神让我对你说话。那如果是这样的，请站起来。好的，你的高血压已经离开你了，你现在痊愈了，继续上路吧，得痊愈吧。No brain 是这个人，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我们是陌生人，请再站起来一次。那先生，如果我们是陌生的话，我不认识你，没错。那像这样挥挥手，你触摸到了一样东西。那触摸到什么？这位大祭司，现在去吧，你已经好了，你的信心救了你。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只要有信心。那看得出来我们是陌生人，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神确实知道我们俩。那每个人都要真正的敬畏。那这太可爱了，不是吗？那是，哦，我真是无法表达出来。在主耶稣的同在中，那想到阿拉法和梅格拉圣战在这里，那颗晨星大能的征服者，如果你能信，你正遭受着妇科病的困扰，那是一种妇科失调， 那就到这儿，你非常的紧张。那个妇科病，是一个肿瘤，在女性的腺体上。你不是这个城市来的，你在个靠近大河的城市，是辛辛那提。那里还有一个你很挂念的人，一直在为之祷告，那是个孩子，那是个小婴儿，他的食道出了问题，已经做了手术。那个婴儿属于你的一个亲戚，一个表亲。孩子的父母也在祷告，但他们不像你那样祷告，他们手里拿着念珠，他们是天主教徒。朱莉·布劳恩小姐，你回去吧，这是你的名字，回到辛辛那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所求的。对神要有信心。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想是的。如果你现在能信，凡事都可能，那要敬畏。一位女士在这里祷告，她有胃部的问题。你相信主神会让你好起来吗，女士？你的丈夫就在你身后，他在为一个残疾人祷告。你愿全心相信你能得着你所求的吗？如果你能和他一起相信，先生，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你身后的这位女士也在祷告，她得了糖尿病，她想要得医治。你相信主使你痊愈吗？穿着小格子连衣裙的，把手举高一点，让大家能看到。好的，你今晚可以回家了，全心的相信，你就会得真理所求的。你触摸到了什么？你离我很远，30-40英尺，但是触摸到了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我挑战你们来相信。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那我必须得跟随着你的道光。那对不起，我一直让你在那站着，那我必须得跟随着他来。那有人在那里祷告，那如果他们只要相信一次，那会发生什么呢？那现在躺在这的这位女士是瘫痪的，我来到我面前的。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女士就可以从担架上站起来回家了。那所以现在要有信心。那一直在变黑变黑变黑，那不要怎么做呢？让它变成光。如果主持人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你愿意相信吗？你会知道那是否是真理，然后你就知道说超自然的事情就告诉我。你会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相信的是别西卜吗？那你就会得着他的赏赐。那如果你相信的是基督，你就会得着基督的赏赐。那当然这取决于你。那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汉密尔顿，没错。你有妇科病，是子宫溃疡，没错。如果神告诉我你是谁，就会让你喜乐吗？帕里·布拉特，没错。现在欢喜快乐上路去吧，不要怀疑，只要全心的相信。 你们相信吗？如果主神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吗？你很紧张，你的眼睛有问题，你要失明了，要瞎了。那边让你知道我是主神的仆人，你身上有个肿瘤是无法看见的，你的左肩上长了个肿瘤，是的，那举起手来，那现在去相信，你会得着的，阿们。那把你的手放在我手上，也是如果神的将你的问题启示给我，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是在你的后背，现在继续走路吧，你的背的疾病已经离开了你，阿们。如果你能信，你相信吗，律师？如果神愿意启示你的问题，那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是你心脏的问题，欢欢喜喜的上路去得痊愈吧。如果神向我启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信吗，姐妹？你咳嗽是哮喘，继续上路得痊愈吧。你信吗，律师？如果神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全心相信他吗？那么癌症就再也不会杀死你了，你会痊愈了，你相信吗？欢喜上路去吧。当你坐在椅子上时，心脏病就离开了，只要继续欢喜的走下去，喜乐。如果你继续保持喜乐，全心的相信他，关节炎就会离开你。你们在相信吗？那等一下，现在要有信心。会中心里边发生了一些事，如果你能信，那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在我这，那请千万不要认为这是模仿，但真的有一种虚弱迅速的覆盖了我。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我很肯定，那位年轻的女士坐在那儿看着我，是的，夫人。你有一处破裂，你有痔疮，这是绝对正确的。你在努力相信，站起来。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吗？我不认识你吗？如果是的，请举手。那你在祷告。那个看见你是谁？一个小女孩，你的孩子吗？那看着我，你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你也想为那个孩子祷告。如果神向我启示这孩子的问题，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小孩子其实是患了神经紧张，那我把他的表现告诉你。那我看到你是不是强迫的吃饭，那他不想吃东西，你就一直给了各种的补品还有东西让他吃，那对不对？举起手来，把你的手按在他身上，对神要有信心，这就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补品。奉主耶稣的名，从现在开始他就会吃东西了。女士，是不是很奇怪，当我说到那个孩子吃东西的时候，有种很奇怪的感觉掠过你全身，因为你有胃病。没错，是的话请举手，你的问题也消失了，你们都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相信吗？你们都相信吗？那你们那边怎么样呢？那你呢？躺在那个担架上呢？那担架上呢？那你们当初多少人想要全心的相信？他还是那个大能的征服者吗？他今晚活着吗？昨日今日是要永远是一样的吗？现在里面每个人在这里面都是得胜有余的征服者，你们相信吗？那就彼此按手，并为对方祷告，你们就会从那些担架上站起来，你们部分传道人到那边去，就是这样。哦，主神啊，天地的创造者，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斥责每一个势力，撒旦你出来，你已经被征服了，大能的征服者已经征服了你。